屋漏偏逢连阴雨，破敌总有万人锤。东昌之战败转胜，不知结局胜于谁。
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，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后，他已经提前呀做好准备，开始了进攻。建文二年，也就是1400年的11月，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进攻，歼灭数万南军，并俘获了大将许凯。之后朱棣马不停蹄呀，继续发动猛烈进攻，攻克德州、济宁、临清等地。此时的统帅圣雍啊，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后呢，准确地判断了形势，并准备转攻为守，吸引北军前进。他明白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与朱棣的决战在所难免。他在仔细勘察地形后啊，选定了决战的战场东昌，这儿即将就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啊。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呢，圣雍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，他有步骤的安排了自己的军队是节节后退，以引诱朱棣呢继续前进。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得朱棣更具有进攻性，也更容易呢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。圣雍的估计啊是正确的，此时的朱棣呢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望。济南的失败让他寝食难安呢，特别是铁铉使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，更是让他有被人耍弄的感觉。但他还是有充分的自信的，即使这个铁铉再聪明，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，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。若论进攻，放眼天下有何人可与自己匹敌呢？他并非没有察觉到啊圣雍的企图，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呢。在他年少时啊已经投身军武，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呢，经历过战场的血腥厮杀，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呢，有着充足的战斗经验。南军的那些将领不是太老就是太嫩，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啊。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，此人呢确实是一个劲敌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，那倒真是难以对付。但可喜的是呢，朱允炆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，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圣雍接替了指挥位置，让平安呢做了圣雍的副手。他也曾事先呢探查过敌军主帅圣雍的情况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圣雍并没有什么要人的功绩，原先只不过呢是李景龙的部下。而且此人有一个弱点，那就是不善于指挥骑兵。在冷兵器时代啊，骑兵是战争中的主力兵种，以往在对付外来游牧民族入侵时呢，骑兵是最主要的军事依靠。而在朱棣的那个时代呢，南北军中公认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恰恰是朱棣本人。他曾啊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，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，他还有着足以自傲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。而对手呢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，与自己相比啊，圣雍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啊。在朱棣看来呢，这场战役是没有悬念的，他坚信 在面对面的交锋中，精锐的北军骑兵像摧枯拉朽般把敌人打得粉碎，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。不过事实证明啊，每个人固然有自己的短处，但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。圣雍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，但他也有自己擅长指挥的兵种。朱棣的大军仍在前进。同年12月份呢，北军先后攻占了东阿、东平等地，不断地向圣雍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。在离东昌不远的华口啊，朱棣遭遇了圣雍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前锋部队，似乎与他预想的呢一样，圣雍的军队啊不堪一击啊，他没有费多的功夫就击溃了对手。这使他更加相信呢，圣雍将和李景龙一样败在他的手下，然后灰溜溜地逃回去。意气风发的朱棣呢，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，他率领着10余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。圣雍呢正在这儿等待着他。说起圣雍这个人呢，还真是有几分传奇色彩。明史《圣雍传》呀，第一句话就是圣雍不知何许人。看似滑稽的语言说明啊，这是一个生平不明的人。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是黑户，出生地、出生日期、父母啊，是皆未注明啊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就是他打过很多败仗。他先在这个耿炳文手下呢，当参将，经历了镇定之败，然后呢，随着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，他就转而呢跟随李景龙。应该说，在这个李景龙的手下呀，圣雍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，比如打败仗后如何逃跑，如何选择逃跑路线，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。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里呀，他已经习惯了战败者的角色，他似乎是在被人追逐中啊度过自己前2年的军事生涯的。人家跑呢他也跑，从镇定跑到北平，再跑到德州济南，一直以来啊他都被那个像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。对于圣雍来说呀，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儿不过是一句笑话而已。失败逃亡，再失败再逃亡，如同丧家之犬一样的生活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？当然，如果圣雍就是这样混下去，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呢也就不会有圣雍传了。他在历史中呢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名圣婴被斩于某一中的记载。后来的事实证明呢，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。圣雍啊曾多次在阵中看到过朱棣的身影，朱棣那快速的进攻和突破呀，选择时机的突然性和准确的战场判断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每次当他看到朱棣身先士卒，率领他的精锐骑兵来往纵横无人可挡的雄姿时，他都会产生无尽的感慨和疑问，这个人是可以战胜的吗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啊，圣雍不断地学习着，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，就是以骑兵突击侧翼，正合其胜的军事策略。在白沟河之败后呢，他逃到了济南， 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铉。在那个危机的时刻呢，他与铁铉是齐心协力，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。这件事儿啊，让他认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，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。在经过仔细谋划后呢，他根据朱棣的攻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，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。其实盛庸的心里也很清楚，济南之战的胜利啊，多少有点侥幸，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就十分困难了。朱棣统帅的北军呢，长期以来都是以靠骑兵为其主力，多次征伐蒙古，极善野外作战。而这个盛庸呢，也确实如朱棣所料，他并不是一位卓越的骑兵指挥官，但他敢于迎战朱棣，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。前哨已经向盛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，盛庸知道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。这一次战役中啊，自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，但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担啊，都压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。出乎盛庸手下将领的意料，盛庸呢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。这些将领们都和盛庸一样，在数次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，深知其厉害，对于正面与朱棣作战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。所以当盛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，手下将领是一片哗然呢，争论之声四起呀。盛庸并没有说话，他坚持了自己的部署，背城而战，有进无退，有生无死啊，再也不能逃跑了，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，也要决一死战。朱棣，就让你看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朱棣呢，带领着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，开始了与盛庸的决战。正如他所料，盛庸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，但这些士兵呢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，火器和弓弩。盛庸深知啊，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，无异于痴人说梦，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，大量准备了火器和弓弩。为了增加杀伤力呢，他还命人在这个弓弩的箭支上涂上了毒药，不给北军负伤后等救护车的时间，务必做到一击必杀。朱棣看见这个阵势啊，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，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。一声号令之下，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。如以往一样呢，他选择的攻击方向啊，还是盛庸军的左翼，但在他全力攻击之下，左军竟然岿然不动。朱棣反复冲击却毫无效果。朱棣的这一招啊，实在是老掉牙了，盛庸对此呢早有准备。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，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。进攻失败的朱棣及时调整了军队部署，他决定改变突破口，以中央突破战术攻击盛庸中军，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。 他重整了部队，转移到了中军方向，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。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啊，当他威风凛凛的整肃队伍准备进攻时，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在了圣雍的马寨口上。很快，朱棣率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。如他所料啊，圣雍的中军一触即溃，纷纷向后逃散。朱棣大喜，发动全军追击敌人。可是他的追击呀，没有持续多久，朱棣就惊奇地发现，越往里突进呐，南军的人数越多，而且他们并不像是逃散的士兵，手中啊都拿着火器和弓弩，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。一个念头瞬间闪过了朱棣的脑袋，上当了。这正是啊圣雍的计划。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后会转而攻击中军，便设下陷阱，在这个朱棣攻击时呢，安排中军后撤，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啊，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。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啊，这一次他不可能如白沟河之战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。圣雍不是李景龙，而且朱棣已经成为了囊中之物，他这次就是把马鞭挥断了，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。此时呢，在这个包围圈外头呢，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，但由于主帅被围啊，大家都不知所措。经验告诉我们啊，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，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。他紧跟朱棣呀，攻击南军，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变换之后呢，他发现自己啊把主帅给丢了。说这还了得，再不把人找到，全军就有崩溃的危险呀。当他得知朱棣已被包围时，立刻率领自己的亲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。此人呢，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人，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。之前呢，他曾经有带领30余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。这一次呢，他也没有让朱棣失望，左冲右突之后，他居然在这个乱军中找到了朱棣，并和他一同啊冲出重围。此时远处指挥的圣雍啊怒不可遏，他没有想到自己花心思设计的圈套居然还是让这个朱棣跑了出去。既然这个朱棣已经逃走了，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，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。所谓有失必有得呀，圣雍设置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够套住朱棣，却套住了另一个人。朱棣被包围之后呢，最为着急的并不只是朱能一个人，张玉也是其中之一，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的第一大将，在以往的战役中呢曾经身先士卒，居功至伟。朱棣也曾与他呢交易深厚，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了进去，张玉也效法朱能拼命冲进包围圈。经过奋死拼杀，张玉终于冲了进去，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，而是死神的笑容啊。此时的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啊，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啊，眼看着到手的鸭子飞了，正想找个人发泄一下呢，张玉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啊。于是众人是一拥而上，人手一刀，把张玉就砍成了肉酱。此时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那些将领们都意识到了有冤报冤，是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，不用动员呐，拼死追杀，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。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破鼓总有万人锤呀。在这全军败退之时，偏偏朱棣的另一个克星平安又率部赶到了，与盛庸合兵一处，追着朱棣跑啊。一生几乎从未打过败仗的朱棣就这样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。东昌之战成就了盛庸的名声，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。所谓战场之上刀剑无眼，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，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盛庸，也有被这个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。说来十分滑稽，虽然此战之中盛庸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，并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，但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却是败军主帅朱棣。无论南军士兵多么勇猛，那些火器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招呼，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之中得以幸免的主要原因。这一罕见的现象的缔造者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文，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数次死里逃生。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呢并不是傻瓜，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